上文书我们说到，周同被装在棺材里面，几名壮汉抬着，由李四、胡八、押解就送往祝家庄。一路之上啊，由于天气炎热，抬棺材的抬夫呢，要让李四、胡八让自己休息一会儿。可是李四、胡八为了赶路呢，虐待抬夫，不让休息。这一天到了中午，实在是热得受不了了，李四、胡八也不行了，不歇走不过去，浑身是汗，自己心里面都在咒骂摊上这个苦差事，赏银归大人，苦头是归自己，不划算。正跌跌爬爬行走之间，就看到山道道中出现一座破凉亭，这些抬夫一看，哎呦，这舒服了，进去把棺材往地上一放，倒地就休息。李四、胡八一看大怒，气喘吁吁赶到亭子里面，正想举棍打那些抬夫，却看到亭子当中有个卖酸酒的老太婆，头发雪白，背有点驼，身边上放两个篮子，一个篮子里面呢放了一只小酒瓶，上面用沙包压口，隐隐的透着酒香。一只篮子当中呢放了十几个小烧饼，五六包炒黄豆，二三十只熟鸡蛋，外加几个小酒碗。这些抬夫吞着口水，眼巴巴的盯着那酒坛子。两位谢差口中也热也渴，也想买点酒喝喝。但是李四细心，他妈遇上蒙汗酒始终不开口。胡八忍不住大咧咧就问了，哎，老太婆，你这酒是卖的吗？
啊，卖的，客官要啊。
老太婆这么一回答呢，李四忍不住就打量打量这个老太婆。这个老太太形容枯瘦，身躯干瘪，一看手无缚鸡之力，李四心就放下来。突然一问，哎，你单身一个老太婆敢在此卖酒，莫非想用蒙汗酒劫财不成？老太婆一听，脸当时就沉下来，啐上一口，呸，买不买随便你，怎么黄口白牙随便诬赖呢？看你一身打扮像个棺材，说出话来像个贼批呀。这时候身处棺材当中的周同听得分明，心中暗暗有点奇怪，这说话声音好耳熟啊，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他思来想去总想不起来，不觉灵机一动，先用肩膀撞撞棺材壁，响起一阵通通通的声音，接着嗓门里面发出呜呜呜呜呜的嚷叫声。老太婆听见先是吃了一惊，继而疑心顿起，哎，棺材中装的是死人还是活人？李四脸不改色心不跳，哎，老太婆，你卖你的酒，你管官府家的事做什么呢？胡八也接着说，里面装的是猪，乃是前县令送去孝敬地藏王菩萨的牲口。老太婆一听笑了，那你家县太爷是猪的儿子还是孙子？你们都是猪的孝子贤孙吗？李四被嘲讽的心如火起，胸腔毕露，起脚就把酒篮踢飞，这老不死的，你是让河水吃饱了肚子，你管得宽吗？这老爷性情，问你一个深山简进之罪。这一踢一骂不要紧，把老太婆气昏掉，抢将上来一把揪住李四的衣襟，你还了我的酒来。李四没想到这白发老太婆敢动手，这岂不让冷眼旁观的台夫耻下？于是发淫威，我告你老太婆，我不光要踢你的酒，我还要踢你的人。飞起一脚 朝老太婆的肚子上就是一脚踢去。这时候就听到通通哎呦两声响起，大家伙眼睁睁看着李四跌了个仰巴叉。原来这老太婆还没等他飞腿近身，一把就抓住他的腿，顺势一抬，就让李四来了个仰天乌龟跌石板。裁缝们一看，哎呦，这个老太婆身怀绝艺啊，心里面高兴，哎，嘿嘿嘿，活该，哪叫你一路上面对我们不是打就是骂，跌的活该。旁边的胡巴可不是这么想，他一看李四摔倒，这些台夫不上来帮忙，心里想，你这个老太婆让官差当众出丑岂能忍受，他也不答话，拎起水火棒朝着老太婆的背脊狠狠就打过去。说是迟那是快，老太婆一扭身跃到胡巴的身后，反手一掌似有千斤之力，胡巴哎呀灌出老远，伴着倒地的李四扑通一记嘴啃泥，两位解差的身子就磕在一起。老太婆赶上来一脚踩住两个，随手抽出胡巴的腰刀，喝问一句，快从实招来，棺材当中装的到底是什么人，若有半句假话，我一刀送你们俩上西天。李四胡巴浑身疼痛，吓得连连求饶，老奶奶饶命啊，老奶奶饶命，不关我们的事啊，这是上司派遣。好，那你们快说实话。老太婆随口一说，随手把刀在胡巴的颈子上面轻轻一撩，您再看那脖子上立刻拉开细细一道口子，这鲜血就淌下来。胡巴一看血下来，吓得脸都灰了，老奶奶别动手，别动手，哎，李四不说，我胡巴说，就把双塔县知县设计秦周同命他们俩送往杜家庄听候处置的经过一一说了。老太婆听完仰天大笑，此乃天意呀，没想到老身在此再度与天朝教师相会，起脚一勾就把胡巴勾将起来，你先把李四绑了再说。这胡巴战战兢兢，知道是遇上周同的同伙，吓得是魂不附体呀，乖乖用根绳把李四绑了。老奶奶，你看这个李四已然捆好了，我还要干些什么，您老是不是吩咐一下。好，现在你去把天朝教师放出来啊，这千万动不得，周同是一头猛虎，放出来我们的性命没了，老奶奶饶命，别怕，有我老身在，包你等性命安全。那些台夫听的要开棺放人，怕遭不测，一个个爬起身来，轰，全散。胡巴现在不敢违抗，乖乖的撬开棺盖，弯身打开锁链。老太婆走过去，用刀把捆在身上的绳索通通割掉，呵呵一笑，天朝教师可认得老身否？周同松松发麻的手脚，揉揉眼睛，对着老太婆瞧一瞧，猛地蹦出来一倒地，哎呀，我说声音怎么那么耳熟，却原来是九云婆，哈哈哈哈，周老英雄，没想到吧，二十多年之后在石门亭中遇上过这个老太婆。哦，不知您老人家因何在这深山僻壤卖酒啊，待会儿详叙，且等老身把这儿事情办妥了再说。回过头来看着胡马，看在你招出了实情，我也不杀你们，现在你把李四装入关中，爱运哪儿往哪儿运，听到了没有？被绑在一旁的李四一听暗暗叫苦，哎呦，这不是要命吗，没想到害人害己，自己成了棺材当中的猪。 但所幸的是保得一条性命，也就算是上上大吉。胡巴把李四拖过来，九运婆在他背上轻轻一推，就跌到棺材里面去了。他命胡巴定好棺盖，这才对周同说道：周老英雄，跟好身去吧。九云婆酒来也不要了，领着周同飘然而去。这胡巴泥塑木雕一样呆立着，不知如何是好。等两个人走远了，再行撬开棺盖，放出李四，回双塔县再做理会。回个头来，咱们再说九云婆。九云婆引着周同曲曲弯弯过了几座山坳，一路之上，周同就说了自己的遭遇。九云婆不胜感慨，周同正想动问他这些年来的情况，九云婆一指前方：天朝教师到家了。周同举目观望，但见迎面双峰插云，绿荫蓊郁，一曲西涧，数间瓦屋，门前啊还有一个小男孩，正在大青树下用竹钩射着鸟雀儿。九云婆对周同说道：天朝教师，这儿唤作对影山，这个小孩子是我的曾孙，唤作郭胜。小圣圣啊，快叫你娘出来接大客人吧。那小孩答应一声就进屋去了。一会儿走出来一个中年妇人，尽管是徐娘半老，容颜已衰，周同还是很快就认出来这是九云婆的孙女郭英。郭英见着周同，深深道个万福：魏王人郭氏见过老丈。九云婆一看，哈哈大笑：哈哈哈，婴儿啊，你再仔细认认这老丈是谁。孤鹰端详了一番，摇头不实。周同也是哈哈大笑：哎，是认不得了呀，当年婴儿在太湖卖酒，还是个十多岁的丫头呢，我就是周同啊。孤鹰一听是周同，惊喜难掩，仙子高兴非凡，接着掩面抽泣起来。九云婆责怪：哎，你看你看，这么大的年纪还是小孩性子，还不快快去备酒款待天朝教师。周同随他们进屋，见里面收拾的是整整齐齐，桌面洁净。郭英手脚伶俐，沏了茶，端了酒，摆上菜肴，又下厨做饭。九云婆说了一声请，就陪着周同对桌。老太太举起酒杯，侠气凌凌，一声感叹：风风雨雨数十秋，老身不死，能与周英雄再度相聚。遥想当年先逢太湖，何其相思难儿，是为人生佳话也。来来来，周英雄满饮此杯。周同心中也是感慨万千，一仰脖喝下满杯啊，不敢动问您老人家因何隐居此地对影山，能否道其详情。九云婆连敬了周同几杯酒，这才长长叹了一口气：啊，沧海桑田，一言难尽啊。怎么回事呢？原来九云婆自苏州分手以后，带着孙女来到杭州，落脚在紫阳山下，开了一片郭记酒楼。几年以后，招的一个进门孙婿，唤作龙杰华，改姓郭，以便继承郭家烟火。这个郭杰华是临安府大帽镖局的镖师，因为善使三支精镖，人称郭三镖。数年前，保镖去到河北大名府，路经山东青州道，没想到就撞上了邙山大盗蒙刚。这个蒙刚绰号叫做九头鸟，乃是当年太湖二大王蒙山之子。破太湖以后， 因为那时候年纪还小，没有追究。当地官府遣送他回山东老家，哪知道这个门岗长大以后发誓要报杀父之仇，杀尽破胡英雄。当时武当山有一名恶道人，叫做混天道人，就看他有练武的资质，收他做了徒弟，学得了一身武艺，下了山就占了邙山，杀人放火，抢男霸女，骚扰地方，就成了一方的匪患。郭三彪路过邙山，也不知道邙山怎么会知道他就是破虎重要人物九云婆的孙女婿，就亲自带着师傅一同下山，打死了郭三彪，劫走了全部镖营。后来逃脱的车夫回到杭州报此噩耗，当时郭英刚刚生产不久，哭的是死去活来。九云婆老英雄，滴泪未下，反反复复问清了邙岗和混天道人的外貌特征，山东邙山的走向。等到郭英的孩儿满了三岁之后，收拾金银细软，卖掉酒楼，祖孙三人千里迢迢来到青州府。一打听啊，才知道邙山的贼盗和当地官府是狼狈为奸，你要去官府告官，求他协助，无异于鱼虎谋皮。于是他就辗转来到了对影山。这个去处呢，是邙山盗贼常走之路，地方也僻静不错。九云婆就请当地土人造了几间瓦屋，买了几亩田地，落了户了。正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九云婆很幸运，当年为了报儿子的仇，深入太湖，就这样完成夙愿。九云婆信奉一句俗话，说人生一百年，自己才七十多岁，何愁大仇不能报啊？即便自己死了，还有孙女郭英，还有小孙孙郭胜，怕什么呀？于是便在对影山安心度日，教这郭胜的武艺。因为离对影山十几里地的石门亭是连接青吉两州的山道，邙山强盗常常打此经过，在此做买卖。所以九云婆呢，一乔装一打扮，就扮作一位卖酸酒的穷老太婆，经常去亭子当中坐等机会，仇人一出现，剪除而后快。一晃三年多了，可惜虽然有一些歹徒路过，却未见邙岗和混天道人露面。最近听闻一个消息，说天朝教师周同大闹双塔镇，除掉了邙山道口的贼少。九云婆心里面高兴啊，去凉亭卖酒更加勤快。为什么呢？一，打听消息；二，纵观邙山大寨的动静；三，但愿能与当年的中原教师，如今的天朝教师周同再度相逢，是见见古人，一叙离别之情。真叫老天开眼啊！没想到李四胡八恰巧把周同送到他的面前，这岂非幻若梦中吗？周同听完，不觉心头酸楚。老人家，人生坎坷坎哀呀，桑榆晚景堪叹，世风每况愈下，奈何呀。于是就把自己别后的经历一一道来。九云婆一听并不悲叹，依然呵呵笑，哈哈哈，我说天朝老教师，你受了如许波折就心灰意冷，你还不如我一个老太婆挺得住，任我逍遥天地大，老教师你不必挂怀吧。哎，你还别说，这个人啊，苦闷的时候就要有人呢去为他排解心事，就像现在有那么多心理医生一样。 人家说几句啊，马上就心胸开阔。周同也是一样，九营国几句铿锵之言说的周同热血沸腾。哎，老人家说的好，说的太好，承蒙你的教诲啊，此番蒙您救我的性命，他日如果不再遭到风险，当与朝书黄永贤弟相聚一段时，我也隐姓埋名欺隐灵泉了。好啊好啊，届时告我老教师隐遁之处，老身带着重孙孙来拜访。说着说着，依然是掌灯时分，烛光阑珊了。九云婆朝大门外看了一看，就像端菜上席的郭英耳边嘀咕了几声，郭英点头而去。这里俩老呢，酒意犹酣，谈性正浓，天南海北，海阔天空，这个没完。忽然听到门外大青树发出了飒飒的响声，枝影摇曳。折头一看，起风了，天要变。九云婆正拿了一盏酒在手，略一侧耳，忽然大笑：“此风起得蹊跷，且待我让它停住。”啊，树欲静而风不止，岂是人力所能挽回？老教士，那就试试老身的神力吧。九云婆说完，手一扬，酒杯飞出天顶，就朝大青树射去。就听到扑通一声顿响，从树上跌下一个人来。周通一看，惊得也跳将起来，强把扑刀在手，正想赶出门外，却见郭英手拿宝剑，把这个人拖进屋内，置于堂前。周同定睛一看，认得呀，这个人就是枣林镇的阴阳秀才莫志高。他额头上面滴着鲜血，就是酒杯所及。周同暗掉大怒，佩服佩服，九云婆武艺精湛，不减当年。又想起来这几天吃了这么多的苦楚，都是这个阴阳秀才所引发，不觉怒气冲冲，一脚就把阴阳秀才的腰部踏住。快说，你来干什么？
我说，
这莫志刚呢，像条断了脊梁骨的赖皮狗，躺在地上一个劲的哀嚎：“
老教师，老太太，前番都是小人的不是，今晚来给天朝教师报信的。”
周同仰天大笑：“报信？报什么信？”莫志高这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倒来劲了，振振有词：“
啊，朝英雄黄英雄已在曾头市救得了齐文栋夫妇，他们见我受人利用，宽恕了我，要我带路前来寻找天朝教师，不想再次遇到。”
哦，他们人呢？周同听到这个话，半信半疑，踩着身子的脚就自然放开了。莫志高看了看周同的脸色，慢慢爬将起来，反身朝门外一指：“老教师，你往那里看，这不是他们来了吗？”屋中所有人睁目远眺，果见夜色迷茫之中有两个人影匆匆而来。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文再说。